大家晚安。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心理人陪睡咯，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聊聊，我相信是在房间里头的很多人很想要多了解的主题哦，就是如何让关系长命百岁呢？啊，我昨天在那个百秒达人秀，就是百秒读心术里头，其实最后我们在那个 end room 之前呢、要结束房间之前，我其实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你如果想要让你的关系好，请你一定要有够高的自我觉察。也就是说，当你越知道你在关系里头要什么的时候，你才更有能力跟更有觉知的去找到可以让你幸福快乐的关系哦。所以我其实会一直强调，就是自我觉察在关系里头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之前啊其实都会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心理咨商师，我们都会定期去参加研讨会。也就是说，就是你知道，因为在之前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都很爱参加那种亚洲型的那种那个 conference 啊，然后去了解说整个大亚洲地区，像是新加坡啦、香港啦、澳门啦，或者是韩国，甚至是日本，他们这些治疗师他们是怎么做个案的，然后他们怎么去接这样子所谓的 couple therapy， 就婚姻治疗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都会很好奇，就是其他的文化之下，他们的那个就是夫妻之间吵架吵的内容会不会是一样的东西哈。那我其实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对就是在香港的 couple，那当然是香港的婚姻治疗师，然后他们就提案报告了，然后就去报告了说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婚姻諮商的状况是什么。那你知道其实真的在香港的婚姻諮商跟在台湾我们遇到的案例，其实真的是说真的相似性真的很高，所以我觉得整个华人文化那个相似性有很高的比例，其实都有一个共通性哈。所以你知道我大部分遇到的婚姻諮商案例也都是那种女生吼太太吼在关系在那个諮商情境当中，就是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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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可能就是会很大量的去说老公的不是啦，或者是对老公有很多的埋怨呐、然后而且大部分你知道，就是老公的态度对于婚姻諮商的态度都是有一种被拎过来的或陪同过来的，甚至有些老公他们的态度都会觉得说，我就是来陪老婆治疗她的情绪不稳定，很多先生都这种感觉，但太太就会觉得说，不是啊，不是啊，你如果从头到尾搞清楚我要的是什么，然后你都有去做，我就不会这样啊。好，所以你知道他们就是夫妻之间常吵架都在吵这些东西。好，那我那次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这个香港的 therapist， 就是他就开始在讲他的那个案例嘛，然后就也不外乎又是同样的内容，就是太太会一直讲，然后讲说先生怎么样，然后对先生很生气，然后对先生的原生家庭也很生气啊，对婆婆很生气啊，对那个就是妯娌的关系哈，对就是小姑也很生气啊，对什么人都生气，然后也很生气，就是先生只顾着赚钱，然后也不会带孩子出去玩，然后也不会陪小孩啊，好，然后就是回来还会嫌就是太太就是家里弄得不干净啊等等之类，就是太太不外乎就是一直在讲这些内容，然后讲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在治疗的情境里头，你都会感觉好像都是太太在说话，这是在我们治疗情境当中其实真的非常容易发生的情况，那先生就会在旁边很静默不语，那所以我们治疗师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多跟先生核对，多确认一下先生的状态，多让先生能够更投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其实他在投入治疗的过程其实相对的就是在投入他们的婚姻关系。所以你知道很多婚姻关系它常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到最后变成追跟跑的状态，那就是太太通常都会是那一个追的人，然后先生通常都是那个跑给太太追的人，那我们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太太能不能学会停下追这个动作，然后先生能不能停下跑这个动作，就两边人其实都要有一个动作是停下来的，或有一个动作他们是要能够调整的，不然这个关系其实它是真的非常难动弹的哦。那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讲这么一长串的那个治疗关系的互动或治疗情境的互动给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回到我 一开始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关系里头要什么呢？好，那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太太一直要，好，以至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听到的是太太的需求、太太的不满足、太太的不开心，对不对？可是这时候我们就很好奇，那先生呢？先生一直不能够满足太太，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人一直不能够满足另外一个人，好，这是一个在亲密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征兆。好，它通常不一定代表的是我已经不爱了，我已经不想了，而有时候它更确切想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也不满足。大家有听懂那意思哦？就是例如，好，最常见的，就是性生活的不协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状态。那为什么性生活不协调？当然我坦白说，它还是有很多因素需要讨论跟考量。但是有很多时候，性这个东西，它很容易成为关系当中，拿来惩罚对方的一种形式，它会是一个惩罚对方的一种形式，包括就是我知道你最需要我跟你上床，可是呢，你却发现，就是对方不愿意，然后对方你怎么问他，他就是不愿意，他可能就一直跟你说他很累，但还有可能他有某一个隐含的一直讲不出来的需求，而那个需求很有可能就是我希望被你好好的尊重，好好的欣赏。有时候其实他要的是那种很，我们说很情绪层次的东西。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很难去表达这个东西。好，所以回过头来我再说，那一对香港的 couple 他们最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在下面，我们就是来自各国全亚洲的治疗师，我们就在开始讨论这个案例嘛，我们都会想要知道说可以怎么样更去帮忙，或者甚至在这个案例里头我们学到了些什么。那当然我们其实治疗师自然都很快很快的就冒出一个 question， 就问号，就是哎，啊怎么都太太的声音，那请问先生要什么。然后当然我们就会问，就会回问这个香港的治疗师嘛，我们就说，那所以就是你们有问过这先生他在关系里头的需求是什么吗？他遇到一个如此 demanding， 好，就是需求渴望程度很高的太太的时候，这个先生他的需求是什么？好，那这时候你知道先生他就回答一个让人就是冷汗直流的回答，他回答就是我没有需求。这是一个让人冷汗直流 的回应哦。为什么这个让人冷汗直流？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很不清楚自己在关系当中的需求，它意味着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得到了什么我会幸福快乐，或我得到了什么我会觉得有被取悦的感觉，或者有被爱的感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因为那就是代表的是我们在关系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对方可能一点都不满意，一点都不开心。可是你想嘛，关系真的是共构的，如果有人都是不满意不开心的情况下，好，那另外一个人其实他也很难满意跟开心。好，因为如果先生他一直对太太很不满意，但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不满意？他有时候可能讲一个更我们说表层的回应，就是先生这时候通常都会讲说，太太，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好，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常见这样的现象。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头，我们都很希望对方是很开心的。好，那如果我一直觉得我取悦不了对方的时候，你会很挫败，你可能也会很抓狂，那你可能也会开始变得有时候就会无理取闹也好，或者是要求东要求西。而且你知道亲密关系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在于啊，我管你是怎么样的方式回应我，就算你对我大吼大叫，对我咆哮也好，但是你就是不准不理我。亲密关系有时候会夸张到这种程度，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一直要不到回应的时候，他就会用更激烈的方式去要到回应，即便是就是非常恶毒的回应，他们也会觉得那还是一种连接感， 我不在乎这个连接的品质好不好了，但我更在乎的是没有连接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恐怖。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我想要跟大家去做分享的地方，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关系里头要什么。好，所以其实就是你有时候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我觉得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盘点嘛，就是说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有没有能力去盘点，也许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了3年5年的时间，你有没有在关系当中的哪一刻你觉得那一刻你很希望可以一直重复发生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刻他说的某一件事情，做的某一个动作，好，或者是某一个表情也好，它都是让你觉得很窝心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当关系当中的这样的正向情感连接，或者这所谓这种累积出窝心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或者是幸福的感觉，当这个感觉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关系就会剩下什么？关系不是只剩下柴米油盐，关系会剩下非常多的挑剔。好，因为挑剔其实就是很多不满足 的行为表现。好，或者是关系就会剩下很多我们要不要来沟通一下的那个状态。好，因为沟通其实当在关系当中很常出现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我对现在非常不满意的状态。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帮自己去盘点一下这个关系互动，你有多少时间你是满意的，甚至你会释放出我对这个关系我感觉到很幸福，我觉得对方做了某一件事情对我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也很清楚的表达让对方知道，而且对方也好好的收进去哦。好，你知道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有非常多人，你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人他们在关系里头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说女性是一个很听觉型的生物，所以女性有时候很喜欢听所谓甜言蜜语，但是这也是非常多女性她们接收到爱很重要的一种形式。但为什么你知道，我觉得这还是有文化的议题在里头，为什么女性这么需要听到甜言的蜜语，其实跟华人的男性太过于内敛跟太过于不擅长表达自我的感受甚至爱的感受是非常有关联性的。所以为什么女性这么渴望被说，就是啊你很漂亮啊，我好喜欢你，你对我好重要，我的生命里头真的不能没有你，为什么女性这么需要这样子的讯息？其实这也关联到的是很多的女性她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头这一方面的称赞肯定或者是认可感其实是缺少的，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关系里头很有会就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希望获得这样子的一种我们说真实感，就是被 treasure 或被 appreciate 你在关系当中的付出，这是很多人在关系里头他很需要的。所以你知道你变成是你要很能够去看懂你在亲密关系里头你能不能知道哪一刻你会觉得好开心好感动，然后哪一刻你会希望这样的状况能不能少一点发生。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再注意到一件事情，是那个你很希望再发生的时刻你有没有表达出来，还是你大部分你表达出来都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所以大部分的人接收到了就会是我在关系里头被挑剔了，或被要求要沟通了，或被要求要改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关系里头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好，所以我前面先跟大家就是聊聊这些很常见现象的情况，其实很重要的是知道你的需求，表达你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稍微比较有状况一点的案例，所以也帮助大家去思考说你在情感里头你知道特别是我们遇到了某一些 我们觉得不是太健康的情感关系啦，就是你可能其实觉得这段关系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或者是你觉得这段关系对方已经多次的劈腿啦，或者是就是甚至有一些暴力相向的情况等等的，就是你可能已经在一个你觉得是很有毒性的关系，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其实你一直对这一段关系有很高的抱怨，或者是经常性、周期性的抱怨，但是你却没有离开关系，或你却没有去解决关系里头的问题，或者你总是认为因为对方怎么样，然后不解决，这些情况，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因为它正在说明你强烈的不满足。可是你有没有真正懂对方到底要什么？还是你总觉得对方有义务全面性、全方位的满足你的需求，但你可能就是坐在那边等待接收的那一个角色？这其实是很值得你去思考的。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说说，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状况的关系，通常有几个状态特别是有些人。你去仔细思考，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我所谓的那个刚刚所描述的有一点毒性的关系也好，或者是就是抱怨不断，但是又停止不了的这样子的关系形式，那你可以稍微问一下自己究竟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让你想要进到那一段关系里？好，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会跟我讲的是说，会让我想要进到关系里因为，他很孝顺，或者是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很好，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当然是我很多的学生会这样跟我说。那你知道，你就会知道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情感当中，我们很渴望所谓情感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也就是你真正爱上的，很有可能并不是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个人的状态，他有这么的强烈吸引你，很可能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一个人他周遭的东西，包括这一个人他身后的家庭背景，或这一个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有可能是这一个人他背后有一个就是支持系统比较稳固的家庭。所以，如果你在原生家庭里头有很强的失落感，包括你可能觉得你从小就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人，你遇到这样的家庭，你就会非常的离不开，因为你会觉得你好像帮自己找到另外一个家庭了，你就会很希望一直待在这个关系里头。可是，其实你在这个关系本身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当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很强大的某一块的严重的失落，它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关系的互动本质。就是你跟这个你们假设你们的夫妻或者是你们的伴侣关系，这个伴侣关系的本质或伴侣关系真实互动的状态，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互动。但是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可能就是一个家的感觉跟家的氛围，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家的感觉跟氛围，很有可能只有这一个人可以带给你，所以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一直回来讲自我觉察很重要？是你自我觉察，你要先补好你生命里头的破洞啊！你不是期待另外一个人来补你的破洞，你如果一直期待另外一个人来补你的破洞，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才是那一个在关系里头已经食不知味的情况下，你却没有办法掌握自己幸福快乐的人，这是会很心酸的。然后你在这么的长期食不知味之后，你觉得你在创造什么？你会不会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你在创造了一次你原生家庭里头的婚姻关系呢？这是有很高的可能性的。所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能力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够健全的、够能够满足自己各种情感跟情绪需求的人？然后我能够去找到一个让我觉得是一种 心灵上门当户对的人，这个心灵上门当户对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能够自我满足的人，很有自己的自我意识，而同时又很能够跟人亲密的人。好，所以这其实是我们都可以去重新去思考的一种状态。好，所以我说最常见最常见的其实是原生家庭里头的失落。好，所以你都可以去帮自己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子原生家庭的失落，那它会导致你即便是关系互动已经很贫乏或很痛苦，但是你却发现你很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或者是很没有办法去跟对方讨论，或者是你可能某种程度也觉得也没有必要讨论啊，因为我就回到家了嘛。好，那如果你其实说真的你真的觉得你回到家了，那也是一个选择，那你就先接受你这样子关系的现况，或者也许你就在他的家里头补你心灵当中的破洞，补好了之后你比较有能量了，也许你再看看你的另一半，你会发现哎，他一直以来都是很棒的人啊，我之前到底在挑剔什么？哎，其实这种状况还真的有发生哦。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一直以来的那种情感的破洞，他真的被补起来之后，他看到身旁的人，他都觉得身旁的人很可爱，然后他就会开始无法理解我之前在挑剔的，到底为什么我没事就要找架吵，到底为什么我常就是嫌东嫌西，其实也没什么好嫌的。好，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好。那我再来说说我另外一个我遇过的一个案例，其实他也是很可爱一件事情，是他的原生家庭里头，他每次啊想到自己原生家庭，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进到，即便是他可能到现在为止，他都一直还是住在家里头，但是他每一次都会觉得他的家灰灰暗暗的，那不是那种就是没有开灯的灰灰暗暗，是那种感受上知觉上就是灰灰暗暗的。那当然我也会说其实的确啦，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原生家庭带给他非常多的创伤，例如可能爸爸妈妈常会有情绪失控的问题，好，然后再来是就是他的就是手足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疏离，然后他们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常常会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当他后来跟他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跟他伴侣关系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越来越疏远。好，然后在越来越疏远了之后，他也就慢慢的关系走到尽头。可是很有趣的地方来了，他就会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念念不忘对方。好，可是你知道他真正念念不忘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个人曾经对他的好，不是哦。所以让他念念不忘呢，一样不是亲密关系本身，而是亲密关系旁边的附加价值。那个附加价值就是他有很多的表兄弟，就是他之前的那个伴侣有非常多的表兄弟，他们可以一起打手游，一起打 game， 然后一群人聚在客厅，然后吵啊，然后叫披萨吃啦，然后就是一边打 game 一边开趴。他最想要的是那样的感觉，因为他的家一直都是很冷清的，甚至带有点灰色的感受。所以这个伴侣关系其实让他很怀念的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可是你就会说哦啊，那所以怎么办？一样回来看你最失落的部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帮忙自己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能够学会看顾自己生命里头失落的部分。所以我相信其实大家会开始对心理成长很感兴趣，你们周遭不外乎也多少会遇过这样子的朋友，常常来找你就是像月经题一样的抱怨自己的伴侣关系，要月经题哦，因为它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哦。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你有时候好像跟他就是讲到就是 又使尽各种吃奶力气跟他说了，然后叫他要就是提振起精神啊，然后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啦。好，如果这个人他其实太多很不 OK 的行径啊，或者太多伤害性的时候，就是叫他不能就是是可忍呢孰不可忍啊，好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诶，最后他还是回去了。那你就要开始去思考到一件事情，是这一段关系里头绝对有非常强而有力的附加价值，是他暂时没有办法供给自己的。一个是他供给不了，另一个是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找到，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从其他的方式里头去获得。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特别是我们有时候会很想要去帮助那种陷溺在那个暴力性关系的人，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就是溺在里头了，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拉出来，然后给了他很多自给自足的能力，甚至教会他很多的生存的技能之后，他还是回去。好，当然一部分我们要去考量的他自我的独立性。好，就是其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都要能够脚踏实地的过生活，也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过生活。可是你却发现很多就是陷溺在某一些就是恶性循环关系里头的人，你会发现他自我的独立性其实是奇差无比的。然后有些人甚至会说，就没办法啊，他就没有经济的能力啊，就没办法啊，他就是很依赖啊。好，其实你知道吗，这些东西他早该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就要逐渐养成的能力。所以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一直都是我们生命任务里头最重要的其中一项任务，而且它可能是最基本的一项任务。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它就会是我们在能够有一段相对而言健康跟稳定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了。那当然你会知道，也许你听了我这么多的那个 Clubhouse 或者是 Podcast， 你其实就会知道 我不会只强调独立，因为过高的独立性是会让很多关系断裂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关系长命百岁，是我们除了要能够独立，其实我们也要能够跟人靠近，也就是独立跟亲密。所以亲密关系是独立加亲密的平衡过程。所以你有时候就可以帮自己评估一下，你在光谱哪里。好，因为你知道当你依赖性过高，其实这段关系它就不叫做爱情，它叫做完全的占有，完全的侵占，甚至你会觉得对方是你的财产，是你的所有物。好，那是一个就是完全依赖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关系你说它有没有办法长命百岁？其实有机会，但是是极高的痛苦跟代价之下换来的长命百岁。好，所以这都是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那你说两个超级独立的人没有亲密，有没有可能长命百岁？有哦，20年分房无性，然后就是家里就像冰宫一样，还是有哦，还是有哦，真的。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嘛，就是你没有机会有亲密跟幸福快乐的状态，而且你的生命里头就是一直冷冰冰的，然后可能因为情感没着落嘛，那你就只能不断的投注在工作当中啊。好，所以这都是帮助大家重新去思考你们自己情感关系当中你们的状态。好，然后也去思考一下你们究竟有没有好好的检视自己在关系里头的样子。好，所以我一直强调你要回来看你在关系里头的样子是很重要的，你要回来嗅嗅你在关系里头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你也要回来去感觉当这样的关系后你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一刻你真的觉得好开心好幸福，而那个开心跟幸福里头有什么元素，你自己知不知道？对方知不知道？ 好，如果你们都彼此很知道，那很棒，代表是你们很能够给予彼此这样正向的情感连结。好，那你的关系自然就不会走到说，你还要去问对方说，你知不知道你跟异性出去我会很难过？其实你知道这种东西其实就不需要问了，因为他一定知道。好，或者是他跟异性去开房间，他知不知道你会很难过？这种根本不需要问，因为对方一定知道啊。啊，奇怪，对方都知道，为什么他还做？那其实就要回来问的是，会不会在关系当中负向情感连结，其实早就很多了。好，所以当你开始意识到对方总是做让你匪夷所思、让你心碎的很彻底的行为的时候，请你不用立刻很着急的去咒骂对方，然后去逼问对方，不用，而是你要先回来检视关系，是关系到底发生什么事，让对方去做了这一件会让我受伤的事情，而他选择了去做。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关系去着手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总是指向，就是矛头就是指向对方，然后噼啪问，问完了之后，他说：“哦，对啊，我知道你伤心啊，然后嘞，对啊，就是我就这样，怎么样？不然你要分手吗？不然你也可以去做嘛，你也可以去找其他人做啊。”哎，你知道，我真的遇过这种对话形式，你就会整个在那里，哦，天哪，傻眼到了一个极致。那你只能说。这段关系，要么就是对方是一个完全自恋的人，可是我跟你讲，完全自恋的人在一开始他就展现出来了啦。那都已经展现出来完全自恋状态，没在管你死活的，那你还进去这个关系里头，那不就是自虐吗？所以自恋加自虐，对不对？你可以就是去想想这个东西啊。那如果是他一开始很 OK，就很呵护你，到后面走到现在，怎么变这样？诶，那到底关系里头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负向情感连接太多太多，带来的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它就很值得我们去可以更立体的、更全方面的去思考情感关系的状态。好的，各位同学，我今天的上课就要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好，我们现在的房间呢，来到了188个人。好啊，因为呢，我明天会到交大去上课哈，所以我就很快的开放2个同学上来问问题，好不好？那如果呢，没有人要上来问问题，我就要先下台一鞠躬。好，OK。好，来，Carl。嗨，
很高兴你开放这一个，我很在意你，等一下很快就 end 这个。
所以你赶快举手了，OK，好，I got you，好。
我刚刚听，我从一半进来，然后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跟我妈妈一起住，然后我其实有一点。有很大的压力了，就是我在思考，因为我如果我继续再跟他一起生活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你刚才所说的，我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在这里，然后我可能所有的东西我都没办法，就是会有一个负担在这里，然后我最近也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去做呢？但是我身边没有人可以给予我这一个支持的，或者分享这些意见，然后我一直在努力的自我思考当中。
OK，你现在打算怎么做了？
因为现在我计划可能在未来2年内我会搬出去，就是因为我现在我的父亲在2年前因为肺癌去世了，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去working holiday New Zealand，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机票买了也飞不了。然后其实再往前一年，其实我就想着先陪伴着我妈妈一个人独立，先就是说看就是我没有。就是没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而我这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就是因为疫情了，完全我哪里也去不了。后来在家里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发现他会有很多的情感上的依赖， 这个依赖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长子，或者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丈夫，然后我懂他的感受，但是我同时我有我的工作压力，我有我的生活压力，我要考虑我的将来，因为这是一个原生家庭的压力，他不能说很差，但是他确实在我的后背是一块大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有点透不过气。不过现在因为我在调整我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母亲没有给予我太多的支持，反而给我一个很大的透不过气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想要去做这个决定。
OK， 好，现阶段呢，感觉出来可能妈妈在爸爸过世之后，她其实在情绪的调节上会变得依赖性比较高。好，那因为其实我们本身我们会说丧偶本身它所带来的情绪崩溃的程度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相信在前段时间你要去 hold 住妈妈的情绪这件事情让你也很耗费心神。好，那我觉得你还愿意一直待在，然后当然也许 maybe 你会觉得是很多的没办法，所以你要先待在家里头。那如果你接下来有打算要 working holiday 或有打算要搬出去住，你可能要从现在开始就要释放这样的讯息。好，也许你就要跟你的妈妈说，我在疫情结束之后，我想要去完成我的这个梦想，我想要去 working holiday。 好，你就要开始在这个时候打预防针，因为我猜以妈妈的状况，这个预防针可能要打至少半年到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妈妈才有可能慢慢的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实可能会被执行的状态。
我其实已经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打这个预防针，然后这一年疫情的期间我也没有搬，因为没有再去工作了，因为我也就是有其他的顾虑嘛，然后有其他的安排，然后才这一年其实我就是抱着一种就是反馈给他的讯息，就是说希望他能努力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我会教他去用一些现在的手机，然后让他适应一些做环境，然后我想说我给他的态度是有点完全给他排斥。他也有在有一个时间他有说过我没有，就是说我的爸爸去世之后我没有给过他一句的好话。其实我很懂这一句，因为我在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也是成为这样的角色，就是说我随时可以去支援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建立自己的一个模式。但是我有感受他慢慢的进步了，他可能他的适应的阶段不像我们一个就是说知识分子那么的快，但是我有看到他在变化，只是我想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我带来一些情感上面，就是说我害怕他有一些如果真的每一天回来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为什么会有说我有压力，是因为他有一个发泄的对象，那就是我，而我没有对他发泄，而只是他给我发泄，他对我有一些就是依赖的时候，我会给他关上一个房门，或者就是说反击他，让他感觉到很失落，但是我还在。我有做过这样的预想跟预防针，就是说我你继续给你的。
好啊，我觉得其实你已经给了很多的预防针，我觉得这样蛮好的。那我相信你的恐惧是真实的，那接下来你其实就要做的是面对你自己的恐惧。好，也就是说你要开始能够安抚自己的恐惧。好，我在昨天的课程里头讲到了相对于恐惧这个动词的另外一个动词叫做信任。也就是说如果你恐惧太多，你基本上就信任很少。你对你的妈妈如果信任很少， 你就会帮助很多，你就会做很多，因为你不相信他有办法独立的生活。好，所以在你在跟妈妈的关系里头，也许你就要更多的相信，包括相信你自己，你做了很多支持妈妈的事情，而这些支持妈妈，她最后都会放在心里头，而只是现在可能缺乏那个演练的时空背景。好，所以信任自己跟信任妈妈，你在接下来生活里头可以更多的给出。好，包括你也可以就是做了某些事情，就说哦，我说我妈，我信你，你行的。好，给他这样子一个资讯，那妈妈对自己的自我稳定度也会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高了。
我没有给他太多情感上的支持，这是我觉得我有所抱歉的位置，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所有做的东西就是说我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上去提高，然后让他去适应现在的一个生活模式，因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跟不上时代的一个进步。我虽然一直都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我也深深感受得到他对这个时代的适应能力有点吃力。然后我却跟他在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有点吃力，所以变成了我有点双方面 的矛盾，因为我懂得他的感受，然后我又没有给他一个适应的支持。所以有时候我确实有点两难，有时候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角色，就是让他明白他对我有所依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他可能面对其他人也会是有这样的依赖，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种无力感。
好，
但是我也是一直生活在这
Carl， 所以啊，我觉得你既然都看到了，你怎么样帮一个人独立，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任他跟支持他，这个东西多了之后他就不会一直需要依赖你。好，所以你就反其道而行嘛，你就既然知道了你现在缺乏的东西，你就多给一点，那之后你在逐渐要离开跟脱离妈妈这样的生活圈的时候，你自己的笃定感其实也就会强化很多了。 OK 吗？
其实我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计划搬出来住，就是说我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还能找得到我。因为之前可能疫情之前我是已经确定了可能我要离开最少一年的时间，但我也有跟一些亲戚朋友会交代，就是说如果真的多点去联系，因为我没有在同一个城市那么近嘛，然后我有这样的预感。
好，非常好。好嘞，我们的时间给 Kate。
哎，你好。
嗨，你好。
我其实就只是刚进来，然后我看到标题里面就是如何让关系比较长嘛。那在两性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有发现就是是不是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说是两个都是正向的，互相可以成长的，那有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比如说可能一方比较前进，然后一方就会往后退，就是感觉是，就是有一点可以说，比如说你给的比较多，对方就会开始退缩，或者是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你开始退缩的时候，对方又会往前迈进。就是感觉一直在前后，但是并没有同时并行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拿捏的，就是当对方退缩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要继续，或者是我就是往后退，还是说，
所以具体来说，他退缩了什么？
譬如说，可能付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譬如说付出，或者是或者是说相处时间、联络频率之类的。
好，
对，
因为这样乍听之下，应该是你们两个都是很怕受伤害的人，然后你们两个好像都是很需要看到对方有明确付出到一个够稳固，好，就确定对方非常非常爱自己了，自己不会受伤了，自己不会粉身碎骨了，才比较能够去给予的状态。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反而是先回来你自己身上去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害怕在关系里头受伤害？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原因让我这么害怕关系里受伤害？好，第一个问题哦，很重要。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会受伤害？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到底什么叫受伤，这是你可以重新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关系合则来不合则去嘛，有些人就是这么的洒脱，但不合则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有受伤。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不适合，所以他选择了离开，不代表他伤害我，不代表他抛弃我，他就是选择了跟我人生不一样的道路，就这样。所以这不会有伤害，所以你就要仔细去感受，何以我总环绕在对伤害这件事的着眼，因为我太 care 有没有受伤，以至于我会收放不自如。你就会一直在凭，你知道，就会蹭斤蹭两了，你就会在关系里头计较了。
对，就会有点绑手绑脚了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你就要开始帮自己去好好的感受受伤这个元素在我生命里它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到现在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有这么高的自我意识，我也在很多方面我都很独立了，我都可以 handle 了，何以受伤的这个东西还是这么的强烈？那就要回来看是不是自我不够稳定。因为自我不稳定，我就会觉得当别人没有选择我，那代表我是一个失败的产物啊，对不对？我又经营了一段失败的关系，我糟糕，对不对？所以受伤的感觉就出来了。嗯，这样了解吗？
OK， 好，
谢谢 Kate， 然后也谢谢 Carl。 好的，我要今天先下台一鞠躬了。好，真的是自从开了 Clubhouse 之后，然后我们爱心里也搬了新家，然后我们近期又要办开幕茶会，所以我整个就是在一个强烈的煎熬，煎熬嘛，也不能说煎熬。好，就是最近的工作量基本上是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深夜在这里陪大家睡觉哈，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一直陪大家睡觉，一直有源源不绝的题材，然后跟精神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哈。那我还是会在接下来时间呢，尽量的挤出时间来，然后陪伴大家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那如果你还是很希望能够持续听到我的课程呢，都欢迎你在 Clubhouse 上面把我追踪起来，或者是订阅我们心理人陪睡的这个小房间哈。那如果你听了，你今天才进来，你听了你觉得对你的那个生活跟成长跟情感很有帮助的，都欢迎你到我的 Podcast 去就是听我们前面，我们如果后来有开始录制的，我都有上传到 Podcast 去给大家了。好，然后如果你有想要回馈给我的，或者是你有想要敲主题的，好，敲完主题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追踪我咯。好，还有或者是你在脸书的粉专，我都会有一些文章。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主题你真的是太感兴趣了，我们爱心里在4月30到5月2号也有开一连串跟改变恋爱 DNA 有关的实体课程，都可以帮助你很深刻去探讨你在情感当中的状态。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实体课程，你想要快速的，你其实也可以参考爱心里的线上学校，或者是我最近出版的《爱无能》这本书，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好的，我想现在这个时间呢，我在一分钟之后就会关闭房间了哈。然后你们大家可以把我给追踪起来哈，然后或者是稍微留念一下心理人陪睡的温度。好，我要去睡觉了。好，谢谢大家，晚安，拜拜，晚安。